Hello，大家好，大家好，来，耶，很高兴见到大家。其实可能你们不知道，其实我看到在座的每一位，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激励，因为我看到你们对，你们在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也对神有渴慕的心，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激励。我看到我们真是能够因着彼此的信心，彼此受造就。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叫 Peter 曹世民，可能跟这边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有个别的我看有一些新的朋友还我们还不是很认识，很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来认识大家。我叫曹世民，可以叫我 Peter。我今天呢，想和大家来分享一篇信息，就是刚才罗马书的5章1到5节。在此之前，我想给大家看一张照片。我这张照片大家有没有见过？下面一张照片，对，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的照片？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可能有些人读了新闻。是美国的那个航天局 NASA，他派了4个飞行员去探月，围绕月亮飞行。他们就是飞行了，他们达到一个距离是人类迄今为止离地球最远的一个点。然后呢，这里面有几个数字，我们看到有4个飞行员，他们飞行了10天的距离。到离地球最远的地方大概有43万公里，那么一个离地球最远的一个点。这4个飞行员里面呢，我们看到最左边这一位，最左叫 Christina，她是一个第一个就是女飞行员能够去围绕月亮飞行，而在最右边的那一位呢，他叫 Jeremy，他是一个第一个加拿大人能够去围绕月球来飞行的。挨着 Jeremy 的那一位，他叫 Victor，他是一个基督徒。当我看他们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Victor 说他是个基督徒，他曾经在那太空飞行站、太空站、国际太空站里面生活100多天、160多天。因为他是个基督徒，所以他带着自己的圣经，而且他也像我们一样，他带着圣餐到那里。他也想，因为过信仰的生活。他说，无论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太空里面，我们都需要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给大家看一下。他说，我放下面那句话。他说，在火箭上面，在火箭里面是没有，再往下，跳过这几页。他说，在我可能不知道在哪里。他说，在火箭上面是没有无神论的，英文是 "There are no atheists on top of rockets"，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说，自己是无神论者，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如果你真是登上火箭到外太空，人在一个很极限的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很情不自禁的可能会反思神的存在。也有另外一句话是在可能美国的部队里面流行的，是在战壕里面也是没有无神论者的。你看到死亡就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没有办法，你不去想到上帝。我刚才看那个照片里面有最后一位飞行员，他叫Reed Wiseman，他呢，他说他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那个宇宙，他那个飞船，返回地球的时候，他会落到那个大海里，落到大海里面之后呢，人会把他们，然后通过直升机运到船上，所以但他上了船之后，他第一件事情，他就想，他要找船上的牧师。因为他觉得他这次太空之旅看到的这些经历，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去解释。他就说， 他虽然他没有信仰，他说他要见一个牧师，而那个牧师走进房间，他看到牧师脖子上戴的十字架，他看到那个十字架，他一下子他就哭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这些很奇妙的经历就是非常非常的触动他。后来呢，他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人很渺小，但是我们在一起可以做很伟大的事情。其实我想他的话我想很有价值。我们人的话，每一个人其实真的是很渺小，好像海边的沙子一样，你要是你还别说到外太空了，你就坐飞机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人有一个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心灵可以想的事情可能比大海还要广阔。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理想，我们会设计，会创造很多的东西。所以人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我们对比动物和人的话，我们知道动物和人我们都会有死亡，就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动物和人都会有死亡。但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一点是，人会反思死亡，动物死了就死了，但是活着的人他会来反思他的死亡，他的价值，他的意义是在哪里。人要寻求一种能够不被死亡所吞灭的价值和意义。而人和动物也一样，人都是我们都是朝着明天来生活的，但是人会主动的来思考明天，人会为未来的事情来高兴，来期盼，也会为未来的事情来忧虑。所以我们人未来和盼望对我们来说就是非常非常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读的经文里面就提到了盼望。我今天就想和大家来思考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到了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仅如此，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到底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盼望？他为什么能够在患难中来欢欢喜喜的？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启发呢？这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做一点祷告好吗？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来祷告，求你来带领看顾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们把每一个人都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你来让我们被你的真理，被你的圣灵所光照，所感动，让我们更加的看清你，也看清我们自己，也让我们更加的与你亲近。谢谢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哈，主要是这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刚才用这个经文也可以，用刚才你们做的那个也可以，哪个经文都可以啊。我们看到这里说他们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盼望神的荣耀。说到神的荣耀这个词，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会想到什么？神的荣耀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我们经常提到啊，光，还有什么？大自然，大自然也在荣耀神，诸天诉说神的荣耀。好，很好。所以荣耀这个词呢听起来有点抽象，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可能会让你觉得更抽象，但接下来慢慢的能够不那么抽象。荣耀这个词它的原意啊，大概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呢就是本质 essence nature， 就是我们说神的荣耀，就是说到底是神的一个本质是什么，什么品质使得神被称为神，这是一个 essence， 一个 nature，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一个重量，就是一种很有价值，很重，就像我们种的小麦一样，它成熟之后它就会低下头，因为里面有内涵，有重量。所以 当我们提到神的荣耀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哦，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对待神。第三点呢，就是光，就是变亮。什么叫做荣耀神呢？荣耀神其实就是来显明神的本质，来显明神的这些特性，来显明神之所以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在哪里，让发出光来，让我们看到，这就是荣耀神，这就是神的荣耀，或者是荣耀神。我们知道，我们人起初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人犯罪以后，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那里说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保罗在这里说呢，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在罪的权势，或者说罪的后果、罪的权柄之下。而耶稣基督要救我们脱离罪所带来的后果、罪所带来的这些权势，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些捆绑，要重新彰显像神一样的品格，重新的有神的作为，有神的这种品质，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保罗说我们欢欢喜喜的来盼望神的荣耀。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四节，能找到那里吗？八章二十四节就是说，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看见的，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所以这里保罗说的一件事，保罗是在给基督徒写信，他说我们得救，这都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保罗为什么这里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呢？其实救恩这件事情，它既是一个事件，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当我们愿意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接受他重生以后，我们就得救了。所以救恩既是一个事件，也是一个过程。救恩既要救我们脱离这种罪和死的后果，也救我们脱离罪的这种权势。所以保罗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就是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但是我们还需要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全得救，完全的经历救恩，彻底的没有罪，彻底的能够摆脱罪的束缚，能够活出神的荣耀。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来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打篮球不小心把鼻子撞伤了，撞伤是那个动脉血管撞破了，我当时流了很多血，然后呢我就去医院了。去医院之后呢，医生给我治疗大概有七天的时间，后来我就治好了，就出来了。所以我去医院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事件。我到医院，我已经开始接受这种医生给我简单的处理，已经开始来治我了。但是等我完全的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救恩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保罗这里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而且我们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为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神的形象，有神原本的荣耀，但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让我们脱离这些罪的权柄，然后让我们身体复活，能够活出神荣耀的样子。这是保罗所讲的神的荣耀，他会在不同的维度来彰显。从我们个人的维度来说，就是我们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从整个世界来说，就是像保罗在不是彼得，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所说的，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往前一点。他这样的说，他说但我们照他所应许的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于其中，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完全建筑。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所说，彼得从彼得另外一个角度来跟我们说，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其中，没有罪，我们该怎样回应呢？所以我们就应该殷勤自洁，让我们能够有那样的一个盼望。好，和大家稍微关联一些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是身上有两种可以说能量，这保罗的话是两个律在运作，一个是罪的律，罪和死的律，另外一个呢是圣灵的律，义的律。我问大家，你有没有被周围的人伤害过，被周围的人是或者自私也好，或者他们很骄傲也好，或者通过言语也好，或者通过行为也好，你有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伤害？哇，有没有啊？有的话就点点头，让我可以看一下。哦，我看到有一小部分的那个弟兄姐妹是受到过伤害，啊，为其他的弟兄姐妹感恩啊。好，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伤害过别人呢？嗯，对呀，啊，哈。所以这呢，其实就是显明我们每一个人，但我们每一个人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像神。我们本来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来造的，但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像神。而这一点怎样显得最清楚呢？就是和其他也不像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所以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之一，就是我们会彼此伤害，也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神的受造物，也会就是惹动神的这种怒气。所以保罗说，我们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他让我们因信称义，然后能有领受神的恩典，这时候已经耶稣基督为我们作为的，那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欢欢喜喜的能够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好不好，我想邀请大家，你给你周围的人来鼓励，每个人来鼓励一下周围的人，你说他，你会越来越圣洁，好吗？你给你周围的人来说一下。你会越来越圣洁，阿们，大家相信吗？好，谢谢。有人相信，有人半信半疑，因为这是神要让我们在通过耶稣基督要让我们去达到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能够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有神的品格，能经历神的同在和神完全的作为。这是保罗所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接着他说呢，即使在不但如此，那第三节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就是当我们期待神的作为，神的圣洁，神的同在的，这是从远的角度来说我们期待这些，从近的角度来说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也需要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神的同在。我们生活中会有很多的，神给我们很多的顺境，保罗说即使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但是感谢神，我们不是总是在患难中，我们有很多从神来的美好的祝福，而这些美好的祝福都提醒我们，都是其实都是神的一个，神对我们的笑脸，让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通过这些美善的事情，让我们知道原来神是所有美善的源头，我们所有的一切美善的礼物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是众光之父。然后呢，这让我们知道原来哦，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第十三节那里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所以神是使人有盼望的人，你越和神亲近，你就越会有这种积极的力量，能够对未来有盼望。而反过来，当你和神远离，撒旦对人的一个试探，就让人缺乏信心，缺乏盼望。我想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当我们看到刚前面的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了信心，没有了盼望。当我们一旦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在都已经是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困难。但是神是一个让人有盼望的神，神是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加在我们心里的神。神是以年岁，他以恩典为我们年岁冠冕的神。当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知道他是美善的。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生命中一定有很多从神来的美好的祝福，你没有办法数尽。我现在来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接龙挑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数算20个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说好吗？一个一个我来数，从20个从神而来的祝福。这个什么呢？什么？新的生命、饮食。嗯，救恩、智慧、爱、平安，还有什么？喜乐、健康，八个了哈。什么？做工的能力耶、yeah ，家庭10个了啊。享受的能力，还能吃得动，11个了。有兴趣爱好，大自然，有伙伴、朋友、教会，有生命，15个了。什么？哎，父母健康，耶。
认识森林。
森林。认识真理耶、yeah ，17个了。哦，忍耐，圣灵，耶、yeah ，有改变的能力，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谢谢，谢谢。其实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但是他说是说到最糟糕的情况，在患难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一直在患难中，神也没有一直让我们在患难中。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而这些祝福呢，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是美善的神，让我们愿意去亲近他，让我们知道以后跟着神都是有是一个有光明、有盼望的，是一个美好的。所以这些呢，都成了我们的属灵的营养一样。我们记住神的美善，都成为属灵的营养，让我们抵抗一些困境。但是保罗在这里也很诚实，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他承认了一件事情，就是人会有患难。对当时的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来说，人会有患难，对我们来说也会有患难，对耶稣基督来说，他在世上也常经忧患，多受苦难，对使徒保罗来说，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困境挑战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些动摇，会有一些灰心，会有一些沮丧。如果我真的是一个被神所爱的、因信称义的，有这样的人，那为什么我现在会经历这样的一些困境呢？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怀疑，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自己的话，在我有时候会喜欢写一些灵修的笔记。我曾经有一篇，就是有一篇叫做《个人绝望史》。 个人很绝望的一些历史，我就数算了一下，从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有过几件事情让我觉得对前途彻底无望，然后神怎样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过来。我又数了一下，大概有四五件事情，我当时的时候觉得好像那个困境没有办法胜过，但是哎，后来又怎样过来之后，我发现这个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境，遇到患难。我们知道，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这些困境，这些我们所常常面对的这些战争、疾病、死亡、自然灾害，这不是神创造的本意，不是神创造的本意。神创造世界，在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前，神是没有创造这些的。到了以后的新天新地的启示录里所说的新天新地，神也会除去人的，会擦干人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伤、哀嚎、痛苦，这些事情都会过去。但是保罗知道，当我们在现在从一个堕落的世界转向神所创造的新天新地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这方面的一些挑战。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医治、医病、赶鬼，他都是为了来向人表明，他来，他知道人的苦难，而且他要减轻人的苦难。而保罗在这里说的事情，他说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的，他不是在称赞苦难，也不是在忽略苦难，而不是，也不是要被动的接受苦难，而是他承认一件事情。无论怎样逃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困境，一些挑战。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好，在这里边，在加拿大，我们没有因信主而受的逼迫。我们知道，看在国内一些其他的地方，可能会有因信主而受的逼迫。但是保罗他说，不管怎样，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他这样的说，我想保罗他其实是一方面承认我们会有苦难，但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在帮我们分享两件事情，但我们分享非常宝贵的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他从苦难中学习到的，就是乐观的态度，一个积极和乐观的态度。他知道苦难我们都不愿意，但是如果是神许可的，那么苦难有可能会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来塑造我们。所以他要一个让我们学习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而这种一个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其实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态度，有一句话说态度决定什么，态度决定很多事情，积极的一个态度很重要。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在旧约里面，不是我在一个书里面看到的。他说到态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影响不同，那是根据旧约里面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卫打歌利亚。我们知道大卫当时是一个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然后17章那里，大卫当时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孩子，一个牧羊人。而歌利亚呢，他是一个巨人，身体非常高大的一个巨人，一个战士。但是歌利亚，他代表非利士那一方和以色列人来对战，所以他就说 ：“OK， 如果谁能够来打赢我，我们做你们的奴隶；如果你们不能打赢我，你们来做我的奴隶，你们来做我们的奴隶。40天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敢来迎战歌利亚。后来大卫到了之后，大卫去迎战歌利亚。当时我看那个书里面说的这个态度很有意思，他说可能当时的以色列的士兵，他们看到歌利亚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是这样子的。他说，歌利亚太大了，我肯定打不过，这是一般人正常的态度。歌利亚太高大了，我肯定打不过。 但是大卫他对神有信心，他的态度不一样，他是拿一个甩石机，他说哥利亚太大了，我肯定打不偏。你看这个两个不一样了吗？一个说他太大了，我肯定打不过。但大卫说他太大了，太好了，我肯定打不偏。这是大卫的一个态度。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有些苦难是免不了的，他说 OK， 让我们学习欢欢喜喜，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这是他要跟我们分享的第二点。第一点呢，就是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些属灵的智慧。我们看到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五节那里说到，患难生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并不止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他要给我们分享一些他从患难中所学到的一些属灵的智慧。他说患难生忍耐，忍耐这个词可以可能说更恰当的一个翻译是坚忍不拔，这种毅力。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是有人跑马拉松啊，你们有谁去跑吗？有认识的人去跑吗？我有认识的个别的邻居，一个邻居去跑马拉松。我们知道要跑马拉松的，他要训练他的肌肉的时候，他要经过很多的训练，很多的这种流很多的汗，才能练出这种肌肉的韧力的。而患难生忍耐，忍耐这个词就是一种坚韧。当我们这种属灵的坚韧，如果我们信靠神，这种患难会让我们有更加的有属灵的这种坚韧力，能够跑完我们信仰的旅程。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这个词就是指锻炼过的品格，是锻炼过的，被操练过的成熟的品格。老练生盼望，因为就是你在这些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会发现神真的都与我们同在，感受是不一样的。顺境的时候是一种非常轻松愉悦的同在，在逆境的时候是我们奋力的抓住神，发现别的人事物都不能靠，但只有靠着神，发现他真的在拖着我们。而且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无论是我们的需要也好，我们的软弱也好，我们的痛苦也好，圣灵会把他的爱，他的安慰，他的陪伴，他的激励都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越来越确信一点，神真的是爱我们的。就神的爱不仅仅是显明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它慢慢的变成了我们一个主观的经历。所以保罗说借着这些，我们的盼望并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一定会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你哈，我们一起来有一点反思，有一点祷告。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现在这个阶段，神在塑造你哪方面的品格呢？你来想一想，神在塑造你哪一方面的品格呢？好让你能够更像他，更加的荣耀他。另外，在你现在的环境中，你需要神给你什么样的恩典，让你能够看见他的作为，他的同在呢？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你来向神祷告好吗？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内心的感恩也好，内心的挣扎也好，你也知道我们内心的一些逃避也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敢把自己完全的向你敞开，也不敢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主啊，你知道我们内心的忧虑也好，惧怕也好，重担也好，挑战也好，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到你温柔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你温暖的光，好让我们更加有信心，也更加有平安的心，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把我们的困境，我们内心的挂念都交在你的手里面。天父，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学习在这个阶段能够接受你的塑造，能够让我们的品格更加像你，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更加的感受到你的同在，圣灵的工作，你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恩典和救恩。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